早前电视里面有个广告，个镜头呢就首先出现一啲人呢就无理精神，成日黑眼瞓，咁个镜头呢就慢慢转向嗰啲人嘅背后，咁就发现到嗰啲人呢原来个背后呢有一个漏气口，嗰啲漏气口呢就不停喺度漏气，跟住呢就出现咗四个字，就是你要补气。咁镜头再一转，就转咗系嗰啲产品一啲嘅介绍。咁然之后咧，嗰啲产品咧就化咗一个气湿，就飞咗喺嗰啲人嘅背后，就湿住嗰个怒气处。咁嗰啲人咧就为此一震，咁从此咧精神体力都好强健噶。咁呢个广告咩意思咧？佢话俾我哋听，如果身体软弱，可能系因为漏气，可能唔够气。如果系咁样嘅咧，你就要去买佢嘅产品去补气。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嘅身体好难强壮嘅。咁我一路睇呢个广告嘅时候咧，我个心里边咧都有联想住教会里面我曾经见过嘅一啲嘅现象。有啲人翻教会好多年，可能佢自细就开始翻教会噶啦，听咗好多年道，学咗好多年嘅圣经，翻咗好多年主日学团契，但佢属灵嘅生命咧，并冇因此而强壮，反而有时咧令人感觉上好软弱。佢除咗平日翻教会之外咧，平时嘅生活，佢嘅价值观、人生观同嗰啲微信嘅咧，分别唔系好大嘅啦。当佢遇到人生里边一啲好重要嘅抉择嘅时候咧，信仰、神嘅说话，好似喺佢嘅生命里边消失咗一样。佢嘅生命冇晒喜乐，或者缺乏力量。个生命里边嗰啲旧嘅问题咧，个生命嘅问题咧，就挥之不去，成日喺佢嘅生命里边。佢自我中心嘅嗰种嘅生命咧，佢仍然系好根深蒂固嘅，似乎咧牢不可破，一系列灵命软弱嘅表现。我哋会问啦，咁个问题喺边度咧？系咪嗰啲听嘅道学嘅圣经系唔能够为佢带嚟灵命长进、灵命强壮咧？咁会唔会系佢哋嘅生命里边都有啲嘅灵性嘅破口、灵性嘅漏洞？好似嗰啲广告嘅里边嘅人一样，搞得佢哋灵命软弱，或者冇办法可以刚强有力嘅咧？如果系真系存在呢啲咁样嘅漏洞破口嘅话，咁我哋就应该系补气啦。否则嘅话，我哋嘅听道，我哋学习圣经，可能个帮助都唔系好大嘅啦。嗱，依家咧就教会嚟紧新一季嘅主日学就嚟开始，嗱，我唔知道你有冇报名啦。咁啊，同工咧就大力宣传。好多个鼓励，我自己在我团契里面都是这样鼓励。我相信弟兄姊妹呢是很积极会报名参加的。学习神的话语确实很重要。但为灵命而去灵属灵的生命去补气呢，都是事在必行。否则就算我们有很多个属灵的喂养，想要我们窝腹七宝，你知不知道窝腹七宝是什么？信仰与生活、成长路、福音善言经，还有新约中览、旧约中览、基础神学和一些宣教的课程。这七宝，就算我们想完这七宝都好，但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仍然可能都很软弱的。今天我们透过一段的圣经，保罗的一段帖撒罗尼加前书，我们由三方面来看一看，究竟怎样为属灵、为灵命去补气，带给我们灵命强壮。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的睇经，今天思想的经文，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祈祷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十三到十六节。首先呢，我要讲一讲帖撒罗尼加，即是他的教会的背景。这间教会呢是保罗所创立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呢就记述着保罗创建这间教会的过程。保罗只是用很短很短的时间就开始即是在那里传道，就有了成效。咁有啲圣经学者呢就即係佢哋估计大概呢保罗喺帖撒罗尼加呢嗰、那个城呢只係差唔多唔到一个月嘅时间。当然即係使徒行传里面就讲三个安息日。虽然就係一个月，然而就喺呢一个月里面呢，好多人因为保罗所传嘅道佢哋信咗主，然之后呢就成立咗教会。 但是保罗那个传道虽然很成功，同时呢忽略了城里面的犹太人呢，他们很妒忌，他们呢就想方设法呢想逼走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逼迫那些帖撒罗尼加城的教会。所以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加城之后呢，他去不到回不去，所以他心里面呢就很担心，好替那些在那个城里面的 信徒他们是担心，担心他们流失。为什么呢？因为话晒他们听到只是得一个月，他们信主只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只是听过几堂的道，可能参加过不到一个月的即是查经班，很容易流失，信仰很不牢固的。但怎知呢，有人传到即是将他们的消息就传到保罗的耳中，原来这帮帖撒罗尼加人呢，他们不单止没有流失，反而呢靠主是更加的刚强，不单止刚强，而且成为整个省里面最有能力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帖撒罗尼加前书就是保罗写给他们一封的信，在这封信里面充满着保罗很多很多的感恩。第十三节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所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这一句呢原文可以说，当你们从我们领受所听见的上帝的道的时候，你们就将它接受过来。人能够相信神的道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要感恩。如果有机会听到是神的恩典，那听到之后可以信到就更加是神的恩典。虽然人能够信，虽然人信道是跟那个传道者他的努力是分不开，但如果没有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的话，人呢都不会信或者不会接受神的道。有一次呢，我带个朋友去报道会，那晚呢那牧师呢讲得很精彩，很多人决志，但我的朋友呢他没有决志。那么回到家的时候呢，即我在一个路途当中就问他，哇，你今天听到的信息你觉得怎样，有什么体会？他说那牧师口才很好，讲得很幽默，讲的东西都挺有道理。那我就说，那你愿不愿意相信或者接受呢？他说那你想想先吧。即如果圣灵没有工作的话，有时人是很难接受福音的，但如果圣灵工作的时候，人有时的信主可能很奇妙的。有时在韩国的街头，韩国一个传道者传道人对着一大班人讲道，他揸住本圣经在那里讲，他说你们要信福音，因为圣经说人犯罪得罪了神，圣经是神的说话，这样的就这样报，即在街头里面报道。那那群人当中呢，就有一个男人站得远远地的，他一路站着个桥在那里听，神的说话，即是在这本圣经里面说人是犯了罪，这样的。他一路听的心里面呢就哔哩咕噜，所以呢他的心里面就他就即是突然之间他就说，喂，传道人，你说圣经是神的说话，你怎知圣经是神的说话？你猜那个传道人怎么说？他就揸起手头上那本圣经，他那样说，圣经是神的说话，你自己拿去读，你去读你就知道圣经是神的说话。哇，如果我估我是你那个人，我听完我可能走人了。但这个人不是，他说，好，你这么说嘛，我就拿回本圣经，我就回家读。他就揸着本圣经由头看到后尾，好仔细好仔细地看，结果信得住。其实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主领受神的说话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此感谢神。另外一方面，虽然圣经强调人信主是神的恩典，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经同时都强调人在信主这件事上面同样有主动相信的责任。你不可以说啊，圣灵没动工我就 不用相信的。因为在帖撒罗尼加这封信里面，他讲到帖撒罗尼加的人，他接受神的道，接受这个字呢本身是主动的，即是表示他们主动愿意去接受神的说话。人接受神的说话是有责任的， 所以信主是神的恩典，都是人的信心。那我觉得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怎样看保罗所说的东西呢？保罗呢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来形容。从消极来讲，他们呢不以为是人的道；从积极来讲呢，他们以为是神的道。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消极的方面，不以为是神人的道。他们没有将保罗所讲的当作人的说话、人的理论、人的经验来分享。他们跟雅典人不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记住着保罗和另外一帮人，即是雅典人，他们是跟他们讲道，在雅典街头有大班愿意听到的雅典人，他们很愿意听到，他们不单止愿意来听保罗的说话，他们还将保罗呢带到去一个可以自由讲的，即是所谓巴古那个地方。他们跟保罗讲，你所讲的这些深度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啊？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的意思。哇，很愿意听到。所以保罗呢就讲到给他们听，讲完道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呢？很少。为什么？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愿意接受保罗的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愿意听但是不愿意信呢？因为他们当保罗所讲的只是新闻，只是人的哲理、人的经验。所以当保罗讲到耶稣死而复活这些的真理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合逻辑，跟他们的经验不符，所以不接受。所以将保罗的道呢是当作由人而来的道。但帖撒罗尼迦人他们不同的，他们没有将保罗所讲的是当是人的说话，相反呢他们当是神的道。这一句讲完之后，保罗又补充一句，他说这个道实在是神的。有些学者就认为保罗作这个补充，他不是只是单单要带出帖撒罗尼迦人领受的是神的道，因为他上面已经讲了，他说了你们已经接受了我们传的神的道了，他不用在这里重复的。所以呢学者就认为呢，其实保罗在这里的补充呢是要强调他们领受神的道是按照神说话当得的尊敬和顺从去领受的。即换句话来讲，保罗在这里是赞赏那些帖撒罗尼迦人，他们领受神说话的时候那种对神说话的尊敬和信服的态度。为什么那些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听到只有一个月，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灵命这么健壮呢？我相信跟这些态度是有关的。有一位的姊妹我认识她，她很多年前信主，后来呢因为一些原因她离开了教会，没有回教会，离开了神。因为离开了太久，所以变得越来越不信，那个人呢就越来越自私，开始样样东西都斤斤计较。但她公司里面呢有一位很好的基督徒，所以知道他以前曾经信过主，后来就邀请他回教会。咁后来呢他就跟着那个同事就回教会。初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很不惯的，因为人家崇拜他很久都没有回过教会了。他不单止不惯，他的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旧约的上帝是这么残忍的呢？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恶人的呢？为什么神这么不公义的呢？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带着这些问题去听到的时候呢，一边听心里面呢就一路牧师在上面讲到呢，心里面就说是吗？是吗？那上主日学又是这样的，一路听他心里面就是吗？是吗？那有时呢他就跟他的教会的传道人呢就问这些问题，那个教会传道人呢很有耐性，每一次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很耐性地跟他解释，跟他一起去看圣经。但他呢他每一次听到这么上下的时候就说哎都不知道是不是的。跟着呢就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走先了。或者下一次呢我们再详细谈过啦。下次主日学呢他再来。查经他又来。那听查得这么上下呢他又举手问问题，都是那些问题。那你跟他解释到这么上下，他又下次再来， 即係我擺住喺度先，我遲啲先慢慢再嚟聽。咁所以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所以過咗半年咧，佢份人咧冇乜改變。咁有一次咧，佢就突然之間有啲醒覺，佢就話唔得咁喎，點解我翻咗教會咁耐半年，但自己嘅生命好似冇乜變咧，仍然好似唔信咧？咁係我有啲咩問題咧？可唔可以佢自己決定咧？佢就話：我不如暫時擺低我嗰啲問題，我重新開始學習神嘅説話。所以咧，佢每一日從嗰日開始，佢每一日朝早就早半個鐘翻公司，開始打開聖經靈修學習神嘅説話。就咁咧，過咗幾個月咧，佢身邊嘅同事發覺到佢有啲唔同嘅，份人開始變，開始對人嘅愛心都多咗啦，開始冇咁計較自己嘅個人得失，佢心裏面嗰啲問題咧都尋求到答覆。其實嗰啲答案佢一早就聽過，只係唔願意接受啫。係乜嘢令到佢生命改變啊？係咪佢嘅問題被解答啊？係佢喺神，佢對神嘅説話嘅心態調整咗。弟兄姊妹，我哋都知道聖經係神嘅説話，但我哋對神嘅説話係咪信服呢？我哋係咪尊崇呢？我哋心裏面係咪真係覺得神嘅説話值得信服呢？值得尊崇呢？有時候我哋心裏面都有好多好多個問題，關於信仰嘅疑問，好盼望有人解答，但似乎呢冇人能夠答到。盼望神幫助我哋睇到，我哋尋求呢啲答案係為乜嘢？是为了愿意搞清楚信仰里面的事，以至于去信服神的说话，还是为自己不信服不相信神的说话去制造一些合理的藉口呢？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反省，正确去领受神的说话，当神的说话是神的说话，以信服谦卑的心去接受神说话的权柄，这个是令到我们灵命强壮一个很重要的补气方法。当人领受了神的说话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是神的说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在十三节尾，保罗讲到一个神说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神的说话能够去运行。在哪里运行？在 信徒的心里面运行。运行这个字呢，原文里面的字根跟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出现的是一样的，是指的那里呢，就是讲神的道大有功效。运行这个字的字根呢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呢就 and， 即是其实是英文的 in， 即是在里面。另外一个呢就 ergon 呢就是其实工作的意思。其实呢就是讲到神的道呢在人的生命里面工作，能够产生效力。同时呢这个运行呢又是现在式的，即是表示神的道呢能够不断地在信徒心里面去工作产生效力。的确在帖撒罗尼迦人他们领受了神的说话，正确领受的时候呢，神的说话确实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很大很大的工作，能够运行的。运行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改变。有什么的改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他提到他们离弃偶像服侍真神，还有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他们愿意效法主，虽然经历外在的逼迫，但仍然有喜乐，他们仍然能够将道去传扬出去，并且去成为马其顿和亚加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很大的改变。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这个是神的说话所带来的。那听到这里，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些改变神说话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为什么在他们身上 发生，在我们身上好像不大经历，不多经历得到呢？个原因在哪里呢？在个信上面。如果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去听到去行道的话呢，那个神的说话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去产生功效，产生改变。在希伯来书四章二节都提到这件事，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希伯来书四章二节，我们打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原来要用信心去接受和实践神的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但是听完之后我们没有用信心去回应，去和听的道相结合，很快就下了个结论，不得的，行不通的，跟住呢就放弃。如果对神的说话是失去了信心，没办法可以经历到神说话在你生命里面的改变。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在一间上市公司里面是一个行政总裁 CEO 来的。他曾经提到他在大陆开厂做生意的一些挣扎。其实他自己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商人呢，在大陆做生意呢确实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大陆的税制和香港的不同，他除了有国家的税制之外呢，还有省的，还有市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你照实交呢，每一样都交齐晒呢，你唔使旨意赚钱嘅。所以咁嘅时候呢，好多时候呢，佢都话令到一啲人会即係被逼要做一啲违法嘅事情。个心里面呢虽然知道唔啱，但都冇办法。所以个心里面成日都好挣扎嘅。所以呢种挣扎一路喺呢个弟兄心里面好多年。但有一日佢足之即係忍唔住啦，佢喺度諗，他说神给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工作的使命。我是一个商人，我的使命就是要在公平合法的上面做贸易，去繁荣个经济。既然神可以给到我这个使命，他当然知道是行得通的，如果不是他不会给我的。没理由因为现在时代不同，营商环境不同，连神的说话都改变，都变得行不通的了。当他有这样的觉醒的时候，他就开始祈求神，求神是给他一条可以行得通的路，能够去赚到钱，又能够是一个合法的途径。所以呢，他在那几年里面一路祈祷，一路摸索，一路去即是去当中去不同的人去找出路。虽然在个过程里面呢，他都行了一些冤枉路，他都说过开头行的时候呢是行了一些冤枉路，但确实呢都被他找到一些方法。那他发现呢，原来在商场上面实践神的使命呢是原来是行得通的。如今这个弟兄呢，他是连同了一班的基督徒的商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他定期去举行聚会，去分享一些经验，一起祷告，一起摸索。因为即是每一个地方他们的营商的环境都有不同的，所以有这个经验呢一边要分享，但是都要那个地方的商人呢他们自己才可以用得回去摸索的。据闻呢现在这个团契的人呢都很多，很多人呢是当中是得着帮助，还有些不信的商人呢都是愿意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相信神的说话有功效呢？你是不是信得过神的说话可以行得通呢？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去实践，去回应神的说话的话，就算神的说话能够运行大有功效，就算我们领受很多，但我们的灵命呢可能都很难强壮。凭着信心去回应，去行道，这个是我们灵命补气的第二个方法。除了有信心之外，除了行道之外，我们持守神的说话都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读一读14到16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在耶稣你们神的国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所以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帖撒罗尼迦人他持守神的说话，他受到是什么？是迫害。他这里说，你们曾效法 這個呢，如果是照直翻譯呢，就說你們成為效法者。什麼叫效法者？在猶太地區那些受猶太人逼迫教會的那些教會的效法者。有些學者說呢，這裡的效法者不是指帖撒羅尼迦人主動去效法，而是被動成為一個效法者。他們 被動地去分享一緊分享緊一個同樣被逼迫的經驗。因為在新約的時代，受逼迫是一個人接受福音可能會產生的自然的結果。所以呢，在新約時代初期教會，當人接受了福音之後呢，他所經歷的就是逼迫。這裡所說的逼迫有兩方面。一方面呢，是外邦人。因為當時呢盛行，即是在外邦的世界呢，就盛行敬拜偶像和君王敬拜的。所以外邦人如果聽到他們傳福音不敬拜偶、信福音不敬拜 偶像的話呢，他們就會逼迫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猶太人，他們不信耶穌，所以當那些信耶穌的人呢，是他們猶太教的異端來的，所以同樣要逼迫他。究竟猶太人在逼迫信徒的這件事上面，他們扮演什麼的角色呢？保羅用五方面提到他們的行徑。第一個就是說殺害主耶穌和舊約的先知。第二方面呢，他們趕走保羅，趕走使徒。第三方面呢，就是他們不得神的喜悅。跟住呢，就是為與眾人為敵。因為這個是因為他猶太人有很強的民族排他主義。最後呢，就是禁止和阻撓外邦人在當中得著福音的。由於這五方面令到他們呢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猶太人，並且神的憤怒呢是臨到他們身上面，已經到了極處。讀到這裡，我們會問初期教會他們持守神的說話，會受逼迫，會受苦害。那我們這些生活在21世紀的香港的信徒，我們持守神的話會不會受迫害呢？感謝神，雖然我們在這個時代有些地區他們的信徒仍然會受到迫害，例如一些極權的國家，但在現代的香港來說呢，很少人會因為信仰而坐監。雖然是這樣，但是並不是表示我們持守信仰可以很輕鬆的，因為我們堅持神的說話同樣都受到很大的壓力。有個弟兄跟我分享，他在公司很誠實去填寫那些 OT 的申報表，都會受很大壓力。因為為什麼？因為有很多同事呢，他們報大數，如果你一個人照實寫呢，那就是我們都穿了包，所以呢都給壓力他。確實持守神的說話一點都不容易的，需要什麼呢？需要我們有受苦的心智。講到受苦的心智呢，我想首先要分清楚一些嘢。受苦和受苦的心智是两回事。有人认为呢，要有受苦的心智就是要受苦，所以强调要受苦。在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呢，就流行这种的教导，他们要苦待自己，特别是自己的身体。那慢慢慢慢呢，就发展成为一种叫苦修主义。但是这种的教导不是由圣经而来的，都是违背福音真理的。因为圣经里面呢，由创世纪开始呢，就开始提到神的赐福。在旧约的里面呢，充满着神赐福的应许。不单止是这样，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呢同样是赐予人有饱足有喜乐的。这些都讲，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听，其实宣扬追求苦难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神不愿意他的儿女去受苦，他愿意将一切的福气喜乐赐给他们的儿女。如果今天神给我们有很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我们不用怕，我们只管存着一个这样的心去享受去享用，最重要记得同人去分享。虽然神不是叫人去追求苦难，但神呢却要求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他讲到，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隔住了。 呢度将受苦嘅心智做咩呢？做兵器，兵器就系用嚟作战嘅。同乜嘢作战啊？同罪恶同埋黑暗嘅作战，即系同嗰啲唔公唔义、不公不义、不义嘅去作战。即系话嗰啲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嘅、唔蒙神喜悦嘅嗰啲思想、嗰啲言行去作战。作战嘅武器就是受苦嘅心智。咁受苦嘅心智系指咩呢？具体嚟讲，就系指一个人愿意为神，愿意为侍奉神，连愿吃苦受累，甘愿付代价嗰种嘅心智。有时为咗神同埋为咗侍奉，需要我哋放低一啲我哋个人嘅权利，一啲嘅利益，可能好少，对你嚟讲，可能系瞓少一阵，或者系灵修星期六早啲瞓，星期日可以能够系有精神去崇拜。嗱，呢啲系好基本嘅，即系放弃，或者咧系放弃一啲休闲嘅生活，去参与一啲侍奉。其实可能有时咧，我哋能够去要做一啲神所喜悦嘅事咧，去坚持一啲公义、公平、真理咧，我哋需要牺牲一啲利益，包括系经济上面嘅。呢啲都需要我哋又有受苦嘅心智。但系我要强调，我哋要有受苦嘅心智，唔系出于勉强，因为系勉强嘅话咧，就冇乜意义噶啦。我哋要出于爱神，甘心乐意嘅去放弃咁样嘅受苦嘅心智，先至有意义，蒙神喜悦。受苦嘅心智系一种兵器嚟嘅，如果冇嘅话，我哋好难去持守信仰嘅。一遇到困难同埋系试炼嘅话，我哋好容易退步、退缩、放弃，甚至系跌倒。相反，如果一个人有受苦嘅心智嘅话，呢啲人系唔容易跌倒嘅，因为佢嘅心常常嘅已经预备被提醒，佢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牺牲自己一啲利益。不过话要讲翻转头，吃苦嘅人唔一定有受苦嘅心智，同样嘅有受苦嘅心智嘅人唔一定吃苦。有一次我有一位在教会里面侍奉好热心的弟兄，他跟我们分享，那弟兄呢，他信主已经有30多年了，他现在是一间公司的上市主席。他说呢上市公司的主席，他说呢他自己在学生时代是信主的，当时回教会在团契里面，个导师呢就一路提醒他们，你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否则的话呢，当你们一日踏入社会的时候呢，你们会受到很多的冲击的，你们的信仰会冧的。所以呢，这些说话呢就一路在他的脑海里面，他记得清清楚楚。从此之后呢，他成日提醒自己要有受苦的心智。然而呢，他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神一路都很赐福他。他没有受到什么大的苦难困难，虽然这样，他仍然很感谢当年那些导师给他的教导，要为主受苦，也有这样的心智。他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心智，可能他的信仰一早已经放弃了。所以他现在还自己告诉他，那时候还告诉我，他现在还时尚地提醒自己要有受苦的心智。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信仰的路还没行完。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持守我们所听的道呢？我们有没有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呢？当我们有时为侍奉神需要付一些代价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弃做一些牺牲呢？求神帮助我们有愿意受苦的心智，这一种是灵命补气的第三种方法。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反省一下，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呢？强不强壮呢？有没有一些漏洞破口呢？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些破口，这些漏洞漏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的生命不强壮呢？盼望我们今天这个主日
临近圣诞的主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我们愿意谦卑去学习信服神的说话，我们愿意信靠神的说话，去以信心去实践，让神的说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去运行。我们愿意有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主作出一些牺牲，一些放弃，持守真道。我们一起祷告。